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话，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的奥秘。新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生命树上，创造主在歌唱。
说到天国，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觉得天国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或者说，它对你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呢？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有关天国奥秘的比喻。之前我们看过耶稣所讲的几个天国的比喻，当时耶稣是对那些信心不足的人而讲的。今天我们要讲的两个比喻，藏在田里的宝藏以及寻找珠子的比喻，就是耶稣离开众人以后在房子里面特别对门徒讲的，或者是说对那些信靠他的人所讲的。耶稣对门徒说到天国比喻的时候，他特别的强调天国对信徒来说是多么的宝贵。我们对于天国可能有不同的印象，唐从平牧师曾经在他的书里面做过这样的比喻，他说天国就像你跟你深爱的人走在一起一样，如果对方要到外国去，你要跟他分开一段时间，到时候呢，你一定会非常的想念他。为了解决这样的思念之苦呢，你可能会想尽一切的办法与对方保持沟通。到了某一天，大家觉得感情成熟了，是时候结婚了，你可能会不顾一切变卖你的所有，或者放下你在本地的一切，离开原本的地方，到外国去找你的另外一半，然后跟他结婚。为了得到对方的心，你可以牺牲一切，因为你所爱的人就是你生命中的至宝，你不介意放下一切来得着他。主耶稣用藏宝和寻珠作为比喻，其实他想告诉我们，天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比一切都重要，也值得我们放下一切去得着它。当中特别强调发现这些宝贵财物之后，人会用什么样的行动和心态。主耶稣也曾经提醒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天国好像我们的财宝一样宝贵的话，我们会不顾一切的要得着它。接下来我们进入经文里面，来看看两个比喻给我们什么样属灵的教训和提醒。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些思考的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在读完今天的比喻之后，对自己的灵命做出一些反省。我们先来看看藏宝的比喻。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经文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里的宝贝就是财宝的意思，象征了神国度的荣耀。地就是神所创造的世界，特别指属神的子民，当中的人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这节经文的前半部分的意思就是，天国是一个隐藏的奥秘，跟神的选民也有关系，可是他们并不重视这个宝贝，也弃绝了这位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就将宝贝藏起来。不过天国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所以主耶稣愿意花上所有的一切来得着它，甚至要付上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辞。主也希望人得着国度的喜乐，耶稣甘心乐意在十字架上舍去他的一切，买赎了神所创造的人， 好让所有凡信靠他的人能够进入和得着这个永恒的国度。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这个比喻的意思。天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这位神的儿子跟普通人一样住在我们中间，也甘心地成为一个卑微的奴仆。可是天父将一切荣耀和丰富都藏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感受到从他而来丰盛的恩典。我们现在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天父的确将一切的知识、智慧、公义、恩惠、平安好像宝贝藏起来一样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些都是属天的福气。诗篇十六篇二节告诉我们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既然宝贝藏在它里面，我们就必须去找它。如果没有发现这个宝贝，这块土地就平淡无奇了。可是我们信靠主的人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知道主是何等的美善，找到了主耶稣基督，就像找到了田地的宝藏一样，什么好处都不缺，将来还可以享受从主而来的喜乐和满足，可以与主同享天国的喜乐，那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只有神无限的荣耀。我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呢，已经得着了这个丰富的宝藏，但是要得着这个重要的宝藏，的确需要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要得着天国这个宝藏，值得我们付上生命中的一切，就是将我们的人生交在主的手中，为主而活，将来我们也可以承受永生，得着这个重要的宝藏。另一方面，在救恩的门外还有许多失丧的灵魂，他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更不知道世上有个如此宝贵的宝藏正在等着他们得着。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要做的，就是引导身边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使他们可以从神所创造的土地上亲自找到这个如此宝贵的宝藏。田里的宝藏这个比喻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提醒呢？首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人找的宝藏不是偶然的机会，而是出于每天辛劳的寻找而得着的。如果人不是每天辛劳的去工作，不停的去挖掘，一定不会找着地下面的宝藏。如果将这个道理用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或者用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上，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我们只能够在教会或者在某些的宗教的场合里面才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和真实，这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主耶稣是以马内利的主，他的同在没有时空的限制。真正的快乐、满足和神的同在，不在于你在哪个时候或者在某个地方，而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刻，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经历这奇妙的恩典。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属灵的伟人劳伦斯弟兄曾经说过，在厨房工作的时候，我仍然感受到神的同在，就像我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一样，与主非常亲近。这个比喻的另一个教训，就是要提醒我们，进入天国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这一点刚才也有简单的提到。究竟 进入天国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节的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可以说是神的旨意运行在地上，也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当中。在天上怎么能够行出来，在地上也是如此。当我们愿意遵行主的旨意，就代表我们进入在神的国里面。可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并不容易，我们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好像那些突然间发现在田里的宝藏的人一样，他们被主光照，领受到神的旨意，然后就顺服神的带领，按照主的心意行出来。人愿意顺服神，必须要先放下个人的野心欲望，甚至放下个人的追求和生活的方式，这是一种不容易做到的舍己和操练。主耶稣曾经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愿意顺从神的带领，遵主的旨意而行，以生命完成主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人生才可以得着真正的平安，将来才可以享受永恒的福乐，在天国里面与主同住。另一个有关天国比喻，就是寻找珠子的比喻，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经文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田里宝藏的比喻，让我们更了解天国的珍贵。在不信者的眼中，或许天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或者是无所谓的地方。可是，从田里寻宝的比喻开始，再到寻找珠子的比喻，主耶稣进一步地告诉我们，天国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经文里面提到买卖人，就是做买卖人的意思，这代表了主耶稣自己。好珠子就是属神的教会，做买卖的人为了一颗好珠子，他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也要得着它。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为了寻找世上属于他的人，就是属于他的教会，他愿意舍弃他的一切，甚至为此而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以他的宝血洁净所有的罪人，让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珍珠有一个特别的价值，人人都想得着一颗珍珠，不单是因为它在金钱上有价值，而且是因为珠子的美丽，只要能够放在手上来欣赏它，就已经觉得非常的满足了。不过，让我们来思想一下珍珠的由来，我们就会更了解这个比喻的意义。珍珠来自伊丽莎，它进入了海蚌的壳里面，沙刺激了海蚌的肉，海蚌因为沙的摩擦，它的肉觉得很难受，就不时地吐出一些液体在沙粒上。时间越来越久，慢慢地就变成一颗非常漂亮和珍贵的珠子。其实历史历代的教会也像珍珠一样，受尽患难和逼迫，经历了许多的痛苦。里面原本是不洁净的，可是因为主所流的血，所受的苦，它就成为圣洁。也因为主耶稣以重价赎买回来，就是耶稣基督舍弃自己的生命买回来的，所以教会是如此的贵重和宝贵。将寻找珠子和天国相比，实在有特别的意义。寻找珠子的比喻也给我们一些提醒。刚才我们讲到，珠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财物， 非常美丽的珠宝，也是人所欣赏的东西。在天国里面，它同样的代表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进入天国就代表要遵行主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遵行主的旨意并不是一件很麻烦、很痛苦的事，而是一件可爱、可羡慕的事。当我们愿意为主背起十字架，学习牺牲和舍己的功课，我们的生命就会被主来更新，磨造成为合神心意的样式，被主所喜悦，得着从主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另一个属灵教训是关于重价买来珠子这件事。重价的珠子只有一颗，更能够突出天国的宝贵。世上有许多好的东西，例如知识、艺术、音乐、文学等等，神所创造的一切都配得我们赞美和欣赏，甚至我们在服侍、关心别人的事上，也可以感受到爱的美好。这些的确是好的事情，不过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世上最宝贵的就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不代表我们看不起其他宝贵的东西，而是我们以遵行主的旨意为最重要的事。最宝贵的珍珠是甘心乐意的顺服神，成为主的好朋友。田里宝藏和寻找珍珠的比喻，他们的背景有点不同，可是当中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一样的。我们来尝试比较一下这两个比喻，看看当中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首先，这个比喻里面都隐藏着一些东西，两种东西同样的都是价值连城的。不过，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分辨它的价值呢？无论是在寻找土地里面的宝藏，还是寻找珠子，或许他们不知道它本身的价值有多么的高。传福音的过程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与人来分享福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发现福音的珍贵和重要，或许他们听完了就算了，甚至是一口就拒绝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求主来怜悯世上许多失丧的灵魂，求圣灵打开他们的心，使他们看到福音的好处，领受天国的宝藏。另一方面，这个比喻里面所提到的人，一找到如此宝贵的宝藏以后，他们都是有相同的反应，就是一定要得着它，而且都是同样的花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力，才能够得着如此宝贵的东西。所以他们得着以后，在行动上和思想上都有一些改变。他们会知道，如果你立定心志要得着如此宝贵的东西，神一定让你得着。当你努力得到神所赐的救恩，以及神所赐的天国的福气，神会让你得着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得着呢？你必须转换你自己的心态，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方式来得着，而是来到主的面前，按照神的方式，不再骄傲自义，单单来依靠耶稣基督，这样才可以成为圣洁，可以被主悦纳，将来就可以享受天国的筵席，得着这天国的宝贝。天国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来争取，而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白白赐下，我们只要打开双手，就可以得着这恩典的礼物。这两个比喻里面的人找到宝藏以后，他们都有同一个回应，就是情愿变卖所有的东西，都要得到这个宝贝。这里不是说天国的福乐、神的救恩是用钱买回来的，这里反而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要放下所有妨碍我们得着救恩的东西，例如是世上的引诱、个人的思想、金钱、地位、权力等等。路加福音17:33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如果我们仍然寻求世上的享受，就不会得到天国筵席的珍贵。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事，救恩不能够用其他的方法交换回来，反而是要我们甘心乐意地舍弃一切的东西，才可以得得到。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你一直不想放弃，觉得这些东西比得主耶稣基督更为重要的呢？虽然我们都已经是属神的子民，可是当我们口里承认耶稣为救主，心里面又是否真的愿意为主来完全的摆上自己呢？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仍然面对罪恶的试探、撒旦的攻击，求主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完完全全的得着天国的财宝。但愿今天这两个比喻可以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吧。接下来有两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既然神的救恩是白白的得来的，为什么人要为此而变卖一切所有的呢？既然神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为什么人要为此而变卖一切所有的呢？第二个问题，天国对你来说有多宝贵呢？天国对你来说有多宝贵呢？